起的声是没礼貌的 killer， 无声无息你的无可救药，他的无聊已经无法再让人感动，珍惜每分每秒，时时刻刻 show me a smile， 带走我对你深深的不满，让我感受你的真心温暖， take off your hate， 牵我的手让
Hello， 欢迎收听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皇后皮箱的《Hold Me Tight》，把我抱得紧紧的。哎，我觉得我好像很久没有在下午的时间点录过了，因为我前几次录音的时候，通常都是大概晚上十一点多，然后都会录到半夜。然后如果心血来潮的话，就会接着马上剪接，所以就会搞到一两点，然后于是呢，隔天的工作日就是累到一个爆。那我刚才就想说，就来录一下好了，就立刻拿起我的机器，然后拿起纸笔，想说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应该说，其实每一次大家在生活的当下，每一个当下，你都会想到说有什么样子的主题啊，或是有一些生活的感想想要分享，但你知道，就是懒嘛，何不让自己稍微耍废一下，然后再进行呢？好的，你听到的是哈萨菜鸟新移民之男人也是有月经的好吗？好，最近我真的有点不相信国师的话，因为他说水逆已经结束了，现在只剩下两颗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星，然后在逆行当下，然后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没有啊，天哪，我大概有800颗星同时在逆行吧。 OK，今天要录音的时候，其实我就像刚才讲的嘛，我想到说要来录一下，我就立刻拿起设备，然后就开始准备录音。那准备的主题其实有还算还蛮多，但是我完全就是没有思考说，哎，我要先讲什么样的主题，所以一切都是非常的随性。好，来看一下我的 小笔记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即将哈萨即将要在近期内就是可以去打 booster， 就是美国的第三剂，就是如果你已经满你的上一剂已经是满六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去预约第三剂。但据说有一说是说这个 booster 里面的内容物呢好像跟第二剂是一模一样，所以就算是帮你施打的那个护理师也会说哎，其实打这个并没有什么样的效用，但是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不信，所以一切都是 you know 看你怎么样去相信这一切东西。然后这就让我想到上一次有分享到说我去夏威夷的事情嘛，然后在夏威夷我记得有一次，我忘记我没有分享到这件事情了，但是我有一天在一个超商里面买东西的时候，就听到外面在狂按喇叭，然后就是有游行的那种声音，就在那边叭叭叭。我想说啊，是怎样，就出去外面看，就是一堆人在游行。那游行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他们的诉求就是不要戴口罩，他们要 freedom。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这几天忘记是跟 哪个朋友，我们有去讨论这件事情，好像是跟 K 叔叔吧，我们就有讨论说关于美国对于口罩戴不戴口罩这件事情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或许我们对亚洲人来，我觉得一般来讲就可能会觉得说有比较有群体的概念，就觉得我们出门好，你不戴口罩，应该说你不打疫苗没有关系，但是你应该要戴口罩，因为你要出去别的地方嘛，你会影响到其他人。但可能一般的美国人，我没有想要以偏概全，但是一般的美国人可能会有一派是觉得说这是我的自由，你为什么可以干涉到我的自由。所以包含说现在美国有规定说有几个人以上的企业，你是必须要全部的员工都必须要接种疫苗之后，你才能够让他们回到办公室上班等等之类的。所以就引起那种自由至上的美国人就没松，想说怎么可以，就是怎么可以限制我们自由，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爸爸之类。我自己个人的相信是当有一些特殊的事件或是国家遇到一些比较危难，或是世界的就像这种像 COVID-19 它就是一个 exception，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把自己的个人主义摆在一边，那当然是会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 focus。 所以当下在夏威夷，因为夏威夷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是你去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餐厅他都会跟你要求就是你接种两次疫苗的那个疫苗卡，或者是你的你叫什么接种你的 COVID-19 的检测的阴性证明，你是必须要有这两个其中一个你才能够进去里面用餐的。所以当下有这么多人然后在街上面就是反抗，就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 take off the mask 等等之类的时候，我真的是满头黑人问号耶。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在超市里面嘛，所以超市内室内是规定要戴口罩的，所以我们就是在口罩里面的一些游客店员，然后就在冷眼旁观看旁观的看外面这些人就是没有戴口罩，然后爸妈爸妈就是一直在吵闹。但是我还是有看到几个人就是戴着口罩说 I don't want to wear a mask, I want to check out the mask。 然后我说先生你现在正在戴着口罩哦，就是我不知道你的立场到底是怎么样，是有一点摇摆的。好，讲回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即将要去接种第三剂的 booster。 那其实在台湾我们现在接种率也越来越高嘛， 我看到蛮多的朋友家人朋友都陆陆续续的可以接种到第二剂的疫苗，所以蛮好的。而且好像我们的疫苗的限制也慢慢的 解开了，现在好像户外运动是不用戴口罩的。那我记得我知道说我有一集，其中一集在这个 podcast 刚成立没多久的时候，我们有一集有聊到美国的医疗真的是令人傻眼猫咪这件事情，我真的又要再回来讲一次。好，我距离我上一次去看我的family doctor 是有一阵的时间。那美国如果你们想要听更多有关医疗的事情可以去找回那一集，但是我今天就要分享大概简略说一下，就在美国其实你就是通常都需要有一个家庭医生，那这个家庭医生就是会帮你看一些基本的这叫什么家医科我不知道，就是一些基本的身体的情况。那因为我已经 超过三年以上没有去看我的 family doctor， 所以呢我的 family doctor 就被我就现在的我的 profile 上面就变成说我没有 family doctor， 因为我觉得就那个 primary doctor 就被 remove 掉，所以我现在是没有任何我自己的家庭医生。所以如果我要再预约的话，就是我想要预约那个台湾医生必须要等到2022年明年的1月份才能预约。我想说有没有这么瞎，如果我真的有怎么样的话， 我现在就是也找不到任何的医生，你知道吗？所以让我想到台湾的健保真的是太方便了。好 anyway， 反正呢我就预约了另外一个医生，然后我就去看了，就做想说就用一下美国健保，毕竟也付这么多钱，就是去看一下医生，然后去做一个定检，然后就抽血出来，就我要讲什么东西啊？哦，我要讲这个东西，就是美国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个 code， 一个代码，就是如果医生我那天问了之后才知道了。医生呢他会在帮你看完那一次的诊疗当中，就会把这次的问诊当下就会放入适合的 code， 那这个 code 这个代码是什么东西呢？就会针对你这一次你看的这个状况，例如说一年一度 的定期检查，其实很多的保险都会是免费的，它是预防性检查，但是如果你的医生呢 去帮你放到的不同的代码，例如说是专科检查啦，或是你提到了不同的问题，他就会在这次的门诊当中，这次的治疗当中，就会把你放下不同的扣。那这个扣就会对应到你的保险，那保险会根据医生所放的这个扣去 charge 你。例如说，这次我去看的是定期检查，所以医生如果照实放定期检查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免费的。但如果说他放了其他，例如说还有这次有帮我做抽血跟一些健检的项目，他放了之后，那假设他是在我的保险内没有给付的，我就会被 charge。 好，所以呢这个医生就要再跟我约一次 follow up 的那个 appointment 去看我这次的检测的结果。那我就想要确认说我这个内容，就是我这个 follow up 这个再一次再去看追踪的这个问诊会不会是需要额外收费。如果是额外收费的话，那我就不想要再特别去看了，就是觉得反正检验结果它会显示在我自己的线上个人的档案上面，那我就不用再跟医生再做一次会诊这样子。于是呢我就打电话到我的保险公司，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告诉我说有哪一些 code 是包含在这个我们的保险，我目前的保险的这个 plan 上面的吗？然后他就说他看不到保险的哪些 code， 但是他就可以给我一个 list， 就是哪一些项目可能可以是免费的这样子。然后我说如果你不知道 code 的话，那我怎么样跟我的医生或是我的诊所说我要用哪一个代码，就请他们要输入这些代码，不然就会有额外的费用。那他就跟我讲说，我保险公司就说，我这边没有办法知道说有什么样的代码。那但是可以做的事情是，如果这个医生呢帮你放错了代码，那你可以再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再 reimburse， 我们可以再报销这一段，或是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消掉。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为什么不能够一次做到位？就是我如果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是避免我被 charge 的话，为什么我需要让这个被 charge 的情况有机会发生之后，然后我要再打电话进来跟你们讲说，我被 overcharge， 或是我被 there's an unknown charge， 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我就觉得真的很不能够理解。然后反正这个客服人员就是没有解答，我想说 OK， 反正至少他提供了我一个 list， 就是告诉我说，你要跟你的医院去沟通说这一些是你能够cover 的东西，那如果超出的我就不要做。然后我就再次的觉得说，美国的保险有没有这么笨啊？我真的觉得超级无敌不合理的。就是你问医生，医生可能说，你可能要跟你的保险公司讲哦。你问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说，你可能要跟你的医院去看诊的医生讲说，你应该要放什么样的代码，就呈现一个鬼打墙。我就真的把我搞到非常的会抖。但是那个客服人员是 很有耐心，很专业，所以我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脾气，只是再一次觉得说，为什么这件美国的健保需要搞到这么这么的麻烦？还有最后一个点，最后一个点就是美国的医疗保险 medical insurance 是一个，但是如果你要看牙齿是 dental 又是另外一个，如果你要看眼睛是 vision 又是另外一个，如果说你要开药的话，还不是在 medical 里面，不是，是有一个 prescription， 就是有另外一个。那如果说我今天要问说，好，我要吃哪些药，那这些药有没有 cover 在我的 insurance 呢？我必须要去联络这个 prescription 的。然后这个 prescription 当他告诉我之后，他开了医生开了这个药，这个 prescription 呢会再跟 medical 去告诉我说，哎，哈萨是用什么，又 是吃了什么药，所以我们要 file 他有没有在这个保险 里面。我想说为什么需要搞到这么无敌的复杂。 anyway， 在台湾的大家，台湾的健保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美国就是不知道在什么会好不好，就是搞到一个超级无敌霹雳复杂的。好的，然后我想要再提一下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最近风头比较过了啦，就是有关于喜剧圈的这一件事情。这样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说，伯恩，然后老 K 跟龙龙，然后郑嘉纯鸡排妹，然后跟他的经纪人康姐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算是我们很想要去避开这些新闻，我觉得在前一两个礼拜真的是根本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一直围绕在这样子的新闻里面，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的曝光，可能让很多人可能对站立喜剧根本完全不了解，或是喜剧圈的里面有哪些人完全不了解。好，如果呢你是幸存者，你是完全没有接受到这些讯息的人，让哈萨来跟你小小的这样，不是科普，新闻普及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呢，萨泰尔就是伯恩开的那间公司，他们办了一个线上火烤 roasting， 其实就是一个美式的那种，等于说它就是冒犯式的喜剧 roasting。那他们的节目叫《炎上》，所以邀请了徐乃麟，里面就有很多的嘉宾。那其中就有某一段呢，就是老 K 就提到了龙龙跟他的前男友，就是贺龙，就是一个比较娇小的男生，然后戴着眼镜的过去。那听说呢，他们是有在这个合约当下就有签订说不要提到这个前男友。其实我是觉得蛮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合约的签署？因为毕竟冒犯喜剧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是看美国的，你会知道美国的真的就是骂到一个很夸张，就是骂完之后的那个当事人可能需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修复他的心情，或是他真的会被攻击到体无完肤的那种状况。 anyway， 反正萨泰尔呢就是跟龙龙签订了这样的合约，但 somehow 就是老 K 在节目上面还是把他讲出来了，但最后好像剪接的部分是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他有关他前男友的事情。但龙龙就是出来泡，好像他就是有跟萨泰尔那边跟伯恩那边有要做一个协调，但最后就是破局了。所以龙龙就跟原本应该是鸡排妹的经纪人康姐，他们就是有要协调，就是说要出来讲说这件事情啊，我被霸凌啊，然后为什么会不遵守合约啊，叭叭叭之类的事情。反正最后的演变就是大家都开始出来炮轰老 K， 然后就说你怎么可以对女性这么的不尊重，因为他老 K 在其中另外一个喜剧圈的直播当中有讲出一些比较不雅 的字句就对了。那这个当下呢，就开始大家很多都把炮火就对着老 K， 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讲出这种话，你以为你是谁啊？因为其实相较来讲，龙龙的知名度确实是比老 K 还要多的。那只是因为我有在看那个萨泰尔，就像之前他们有节目夜夜秀，然后包括说我有去上次回台湾的时候我有去二三喜剧，就是 Comedy Club， 我有看过他们的 Stand Up Comedy， 所以呢我知道老 K 是谁，所以我也知道这个人就对，但似乎是很多人不知道老 K 是谁，反正就当下就是泡了起来。但后面大家就知道这个讯息，就是龙龙就抛出了一句，就说哎，是我记错了，他可能记错说剪出来的这个东西里面还是有保留这一段，反正就是一件乌龙啦。 但这个当中我想要讲的东西是，我们常常在跟人跟人之间开玩笑的时候，确实是有可能会冒犯到一些人。但就像哈萨其实讲话也是非常的喜欢开玩笑，我很喜欢就是冒犯别人，其实我也会讲话就是求我自己，但是可能有些人没有办法接受。比较吊诡是，很多人就挖出了龙龙他自己的话，像是他以前的段子都会拿出他去嘲笑他自己的客家男友这件事情，然后就会在有一次的回复酸民留言的时候，他就说你觉得不好笑不代表别人觉得不好笑，你觉得不好笑不代表说我不可以拿来说这个段子。所以他其实自己有点打脸他自己，你知道吗？就是你认为不能讲的事情不代表我不能讲。但是喜剧圈的这一件事情，包括说冒犯喜剧，这本来就是会走在一个目前的灰色地带。因为可能观众的角度来讲会觉得，如果你们有一些设定好，你们有安排好的脚本，可能当下人的反应就是演的嘛，它不是一个最直接的 reaction 那种反应，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捉摸的状况。反正 anyway， 就是哈萨最近也因为了，应该说我从小到大就是有因为开玩笑这件事情，然后就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摩擦。那最近这个摩擦呢，就让我想到了说，或许你不用真的去迎合每一个人对你的感知，因为如果当 99% 的人都认为说你讲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但是只有 1% 那个人觉得有问题，那我觉得 who cares， 我真的是真的不想理这件事情。但反正这件事情当下过去的时候，我并没有 100% 的说出我的想法，但我不后悔，我觉得那是一次的学习。就是未来如果再遇到这件事情呢，我可能处理的方法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呢，我最近就是开始去 revisit 我所有的一些交友，并且把我的社交圈里面的一些朋友，因为我一定会有很多在你的 Facebook， 在你的 Instagram， 在很多很多的社群里面，你会有一些朋友是 high by friend， 就是因为朋友的朋友啊，然后加入。但我最近就是开始会去 review 这些人，那我会先从一些人是让我觉得 negative 的，那我就会开始慢慢的把它删除或是疏远。我觉得我们现在我至少是我啦，我现在到这样子的年纪，也不说非常年长，但是我觉得现在阶段的我，就是我不想要去迎合所有人，我不想要去好像 OK yes let's be friend 等等之类的。我们可能可以是一个见面的泛泛之交，但是我或许会觉得说，那我也不想要让你看到我一些其他的社交活动或是其他照片，然后我就会开始勇敢的然后把他们移除在我的社群里面。其实 it actually feel good， 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的。所以我很鼓励大家，有爱要说出来，然后呢有恨你也可以大声的讲出来。像最近还有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呢他传讯息给我，但我就不特别讲说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其实有点没有必要。反正这句开头他就讲说 Look it's not my business， 那我觉得对 it's not your business。 那当下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很火大，因为我在凌晨收到这个讯息，那隔天就跟隔交跟 Annie 去分享这个讯息，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并没有反击，我是选择不想处理这件事情。那后面就说为什么不，然后后面我就觉得 yeah， 就是 what is holding me back， 我觉得我干嘛不。所以我那时候越想越不开心，我就觉得 OK I gotta say something， 所以我就传讯息，我就说 so correct it's not your business， 然后呢 and maybe shut up if you don't know the full story， 我就觉得Yeah, just shut up。 然后并且呢，当发了这个讯息之后，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再让这个负面能量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呢我就 block 他，然后我再也不用看到这个人，就觉得真的我告诉你啦。所以呢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爱要大声的说出来，当你不爽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大声的说出来。
信念呢，不如来走向他，说声
恨你。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再忍了，避免那种假郎告告的状况。我记得哈萨的爸妈其实到现在还是会告诉我们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我真的，我必须 say I need to tell them， 我觉得不对。我觉得如果部分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是让你觉得是有价值的 ，OK， 吃亏就占便宜，或许我们可以 keep this value。但如果这个人你觉得是你没有理由让他这么做的，你为什么要吃这个亏呢？我不认同，我觉得你应该适时的，就是 stand up for yourself， 然后去捍卫自己，然后去告诉对方说，我们不是好惹的，好不好？好了，你现在收听的是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好，刚才传递了一些比较负面能量，但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哈萨也有 stand up out of my comfort zone， 我跳出了我的舒适圈，然后做了一些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大概一个月吧，一个多月前，然后就是有个朋友，然后就邀请我去一起去参加一个台湾人的活动，然后我想说 OK， 那我就去参加一下好了。因为其实我 很多时候可能是就是觉得说，哈，真的要去吗？就是知道我的朋友都知道说，如果你很临时的约我，通常我都不会去。但如果说你很早提前的约我，到聚会前一刻，我可能又会，你知道 chicken out， 就是会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蛮讨人厌的天秤座，我必须要怪罪给所有的天秤座的人跟我一起受罪这样子。好 ，anyhow， 反正呢，我就是当下呢，我就去了那个活动，我自己就开车，然后南下去参加这个活动。但去完之后，我觉得其实真的非常开心，就认识了一群台湾人，然后有跟哈萨在同个公司的人，那我们就聊天。之后呢，紧接着我就在活动的当下，我就指派了一个人，我就说，因为那应该说那天的结尾是有抽奖，那有些人就抽了一些奖品，那其中有一个是 whisky， 所以他就说，哎，那就下次找大家一起来喝酒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说好，我就说好，那你就是活动长这样子。结果我没想到这个人非常非常有效率，这个他在下礼拜呢就马上就约了一个聚餐，然后聚完餐之后，大家就是在一个朋友家，然后小酌一下喝酒，这件事情呢就很快的 settle down。 于是呢，我也去了这个聚会。就当下去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说可能就是一桌，可我们当下那天碰面的人可能大概七八个，就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大概二十个人的场合。然后我觉得我的那种 social mode 又自己 turn on， 就其实刚才是有听到我打嗝的声音吗 ？Sorry， 不是打嗝，那是 里面 有空气就跑出来，如果收音有收进去的话，再次跟你们说一声 sorry， 就是我不用想要再重录这一段。好，那 我去的时候就看到大概20个人，然后我就开始跟大家聊天，然后就有个人就说，哎，你们是本来就认识了吗？就指我跟一个在坐在我旁边聊天的人，然后就说，哦，没有啊，我们就是 right now 大概20分钟前才认识。就我们吃完饭之后呢，就是朋友家小桌，然后那天就非常的开心。像那天我们活动长就说，哎，你是天秤座，想说他在活动之前就说，那顺便帮天秤座庆生。让我的想象就是可能是我们大家去那边，然后就是这个聚会就是一个帮天秤座庆生。就我没有想到他真的非常有心，哎，他还去买了蛋糕，然后就是20几个人然后在那边帮你庆生，所以我是觉得很开心的。然后就 stay out of my comfort zone， 我觉得其实非常的开心。如果你当下是，我想鼓励大家是，如果你有时候可能跟哈萨一样非常 难搞的个性，很难相处的个性，但如果你有时候有一个动力去做某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 it's gonna be beneficial to you， 你就去做。你觉得你当下如果你现在是有这个动力的，就像我今天决定我要录音，就是一个非常临时的状态，但我觉得，哎，我现在有这个能量，我要录音，我就立刻把设备拿起来，你就开始录音。那即便说你录这个音，你做，应该说你做这件事情你没办法做到一个结尾，那没关系， at least you try it， 你有一个起头。当你有件事情有个起头之后呢，你后面都会比较好去跟进。应该说这是研究指出吗，就当你现在在做，可能我们讲现在有4个 tax， 好，你有4个任务要完成，但你可能有些人是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全部的完成第一个 tax， 那可能有一个研究它是指出，如果你可以让第二个 tax 第三个 tax 你都设定一些时间，然后让它起头的话，你当你起头了之后，你后面就比较好完成。欸，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中文的一句话就可以讲，就是直接涵盖，就是万事起头难。所以如果你有一个 once you started， 后面就不会这么难，就是头过身就过，是吗？好，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说，哈萨踏出了一个舒适圈。所以其实我等一下录完音呢，要跟新朋友就是在 South Lake Union， 就是在联合湖，西雅图的联合湖那边，要跟朋友一起泡马球，是不是很台的活动？就是其实应该说，我今天又是觉得啊，因为现在又是那种下着雨，就觉得好想要待在家里面，但还是打起精神来，就是答应别人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去做。但我相信，当我去做这件事情之后，一定会很开心，就是不会让我觉得说，哎，我这个假日好像都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好，那提到了假日假期，其实最近的那个 holiday， 不是 holiday， 它不是一个 holiday actually， 就是 Halloween 万圣节要到了。所以我前几天的时候呢，就到那个 K 叔叔家，磕了我人生当中第三个南瓜，对，第三个南瓜。然后磕的是一只鬼，然后在一个南瓜上面的图案，就是有一个草稿，我就磕了。就 K 叔叔跟 K 叔叔的家人，然后磕了，就哇塞，超厉害！磕 Mario， 然后磕那个那什么大 King Kong， 一个大金刚，然后磕了另外一个那叫什么 Bowser， 就是也是马里奥里面的一个角色。天哪，就是都磕的非常的厉害，显得我就是那种幼幼般的等级。不过应该说我没有到真的非常就觉得 passionate， 就觉得我好想磕南瓜，但是就是在这个节日然后你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很有应景。不然你通常会觉得说，哎，这个节日好像就这样过了，然后你没有做什么样子的事情。然后在此呢就要呼吁我身边的朋友，真的是很过分，因为我就想说想要去南瓜田，然后跟 corn maze 就走玉米田，玉米的迷宫，就是这边万圣节差不多就是个活动，就是你去南瓜农场，然后你就是去挑个南瓜，然后你就是把它 unveil， 就是把它切掉，然后就是去真的就切了一个南瓜，就把它 pick up 你的自己的南瓜这样子，跟你去玉米田， 然后它就是有玉米的迷宫，就真的是比人比我的身高还要高的一个蛮高的迷宫的，就是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 like again， 就是在这个节日里面，你就是会想要做一些事情，就是这个世俗的节日里面，就想要做这些事情，然后让自己觉得好像诶 ，at least you do something 的那种感觉。好，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在美国嗑南瓜，我觉得在台湾好像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就跟一个朋友就分享说，好像嗑南瓜，应该不说嗑南瓜，应该说万圣节这件事情，在台湾只会 celebrate 的就是幼稚园，幼稚园就是会有 cosplay 啊，然后就是 trick or treat 在街上，然后去要糖果，再来呢就是那种 bar 那种 pub。它会有一些万圣节 的一些装饰，然后再来就是中间完全断层，就是没有人在庆祝万圣节。或许有万圣节，就是百货公司有在做这一件事情，对，所以蛮特别的。在美国是一个大节，我今年还没有想到万圣节要做什么，因为万圣节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除了布置家里之外，嗑南瓜、玉米田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变装嘛。然后我 most likely 会把我大概这几年两年前的万圣节 的那个服装，我再拿来穿一次，就是对，不然我还要再买新的，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麻烦。天秤座就是这么的懒惰，好吗？好，这就是以上的分享。最后终于要讲到了节目的最后，我终于要讲到男人也是有月经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有个大学同学就跟我讲说，哈萨，你真的是，我发觉天气真的会让你影响到你耶，就是如果说天气不好的话，你就心情会很差。我就发觉说，哎，好像真的是，我好像会有一些周期性 的月经，包括说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你月经又来了是不是？我觉得真的是耶，所以最近有可能不是因为水逆的关系，就水逆其实也结束了嘛，我可能错怪唐老师，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月经正在来了或是快要来了，所以不要惹我好吗？就是女人 有月经然后生理痛，男生也有，或许不是生理痛，但是我们心痛，就遇到这些事情就是真的就阿杂呗，好不好？就是不要惹我们，好吗？好，最后要送上这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就是人在江湖，我们总是要怎么样？就是要让自己能够强大，然后能够有不同的形状，然后去面对这个社会。好了，我不知道我在公下面下面回了，就是听一下这首歌。其实它其实要讲的是妈妈是很伟大的，就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
妈妈，
但是你不觉得我们也是像变形金刚吗？在这个社会，然后你要面对各种不一样的坏人。欸，最后我要说一下，最近的收听数好像有往上提升，但是我说你们这些听的人也太过分了吧，就是也留个言让我知道你们有在收听。变形金刚，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听哈萨，然后分享了蛮正面的，然后有一些负面 的情绪，但是你们就是我的树洞，我就想要把一些很真实的想法都跟你们分享。那本来就是会有一些零星总是有 Kiki 喽喽，是不是嘞？好，我希望大家现在台湾解封已经应该说疫情趋于稳定，然后大家又开始可以接种疫苗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欢欢喜喜，让我们下次见喽。我是哈萨，我是哈萨，变形金刚。好了，再次感谢大家陪我疯疯癫癫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不管你是在上班的路上，正在上班偷懒，还是下班，或是洗完澡躺在床上，然后听这一个 podcast， 我都非常感谢你。哈萨菜鸟新移民，我们下次见咯，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赶快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好不好？再会。